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政府不会和学生的几个星期的对峙中让步。梁振英星期天说，他不会应学生的要求辞职。他还说，学生抗议活动失去控制，而且持续不了多久。梁振英在接受翡翠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北京绝不可能收回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批准的决定。他说，港府将继续争取说服抗议者拆除路障，但是没有排除使用最低限度武力清场的可能。抗议者星期天仍然在街头坚守，数百人在街头成排的帐篷里过夜。星期六，两个学生团体在南华早报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他允许香港选民真正选举自己的特首。他们说，现任亲北京的特首梁振英及其政府一再无视人民的意愿。世界各国的捐赠国已经认捐54亿美元帮助加沙地带的重建。在星期天结束的有30个捐赠国参加的开罗会议上，挪威外交大臣布伦德公布了这一数字。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说的重建加沙所需要的40亿美元。在激进组织哈马斯同以色列在7月和8月份的长达50天的冲突中，加沙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被战火夷为平地。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的海湾国家卡塔尔是最大的捐助国之一，认捐1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美国立即向巴勒斯坦人捐赠2亿1200万美元。美国此前已经承诺提供价值1亿18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有28个成员的欧盟认捐5亿6800万美元，阿联酋和土耳其都认捐2亿美元。星期天，伊拉克发生多起暴力事件，3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库尔德安全部队至少50名成员死亡。在动荡的安巴尔省，当地警察局长也在路边炸弹袭击中死亡。汽车炸弹爆炸发生在巴库巴北边一座政府大楼里，当时一些库尔德退役军人自愿报名重新入伍。当局表示，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大院的入口处引爆炸药背心，另外两个人2分钟后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了这个设施，至少有60人在袭击中受伤。库尔德武装人员正在抵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叙利亚城镇科巴尼的进攻，争夺这一土耳其边境附近城镇的激战仍在继续。美军指挥官说，美军的战机与沙特和阿联酋的战机一起，星期六和星期天对科巴尼发动了3次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阵地和一处集结地点。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圣战分子在战斗中伤亡惨重。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做好按照准则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准备。奥巴马星期天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博维尔讨论了美国第一起埃博拉传染病例。奥巴马命令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尽快行动，查明德克萨斯卫生长老院医院的一名护士是如何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这名护士是参加救治美国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邓肯的医护班子成员。邓肯上周不治身亡。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10人死亡。这起爆炸星期天发生在穆卡拉玛路旁一个热闹的酒店和咖啡馆的外面，据报还有15人受伤。当局指责这起爆炸是恐怖组织青年党所为，青年党经常在摩加迪沙设置炸弹或者是开枪袭击。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天，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城内和周围星期天继续发生激战，库尔德武装仍在抵抗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全民占领行动，10月12号进入到第14天。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们将在节目中和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进行连线报道。中国官媒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新闻仍然保持缄默。美国一名曾经参与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医护人员的初步检测显示，他已感染埃博拉病毒。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呢，为您带来一组简讯。据报道，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城内和周围，星期天继续发生激战。库尔德武装仍在抵抗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科巴尼冒出了滚滚的黑烟。美国为首的联盟战机不断对科巴尼城内和附近目标发动空袭。这个地区的联合国官员警告说，如果科巴尼被攻陷，城内大约一万两千名库尔德人很可能被屠杀，其中有几百名老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到星期六早晨为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科巴尼40%的领地。美国在开罗召开的加沙地带重建募捐会上表示，美国将向巴勒斯坦人增加提供2亿12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开罗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说，加沙人民急需帮助。美国此前承诺提供价值1亿18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会议上强调遭受的损失以及需要援助的迫切性。以色列方面有67名军人和6名平民死亡，冲突中也造成了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平民。在美国，数百名示威者星期六聚集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连续第2天抗议警察施暴。这次抗议活动共将持续4天。抗议活动气氛紧张，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冲突。白人警察8月份在圣路易市郊区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器的黑人青年之后，这个地区经历了2个多月的动荡。在这次叫做福格森十月的示威开始之前，又有一名黑人青年本星期在路易市被打死。这一次看来是发生了和不当班白人警察的枪战。这名警察当时在为一家私人公司做保安工作。这次的抗议活动星期五开始，将持续到星期一，其中包括圣路易县检察院的游行。以上是这组新闻的详细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把目光呢转向香港。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全民占领行动呢，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4天。在数以万计的市民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响应号召重返金钟等占据示威区之后呢，目前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政府和学生的对话仍然没有重新启动的迹象。那么同时，反占领的团体星期天加紧活动，试图在民意战上发起攻势。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
哎，在香港方面呢，政府和学生对话稍早呢被这个取消之后，又发生了更多的占领行动啊。那么现在政府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向吗？
哦，在政府 府方面目前还没有恢复对话的任何迹象。虽然特首梁振英呢今天在接受香港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中呢表示，就是说政府还是有诚意跟学生进行对话，但是呢实际上主持对话的一个主要官员之一，也就是政治和内务内长谭志源呢，今天在广州对香港媒体表示呢，就是说这个政治是整个社会参与的事情，而并非是属于某一个单一界别的诉求，也就是指说学联啊或者学生的诉求。所以呢他说现实呢政府不会再处理单一界别的诉求，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不会再比如说跟处理跟学联的对话啊，就真普选的这个诉求进行对话这方面。而且呢他说政府未来的主要工作的重点呢应该是根据限制和法律形式，就是目前政府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推动二阶段的政改咨询。所以呢从这个政府这个你分析呢目前政府并不急于恢复跟学联的对话。
那从这个整个情况看呢，香港这个占领行动真是应该说是两周了啊，这个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不过在一些媒体上，特别是比如说看到了纽约时报中文版讲这个内地的人士和学生等啊，对这个占中行动好像并没有这个太多的支持哈。那么这个又听说呢近来这个最近几天陆续有一些小规模的反占领行动，那么这方面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因为政府有关占中编导的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而在香港这个地方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不断有零星的一些反对占中的市民呢，到这个几个占据点呢，去跟占领人士进行辩论啊，或者其中可能发生一些口角，但是最近这些天呢，基本上还是处于平和的，在今天呢，主要有两场比较大的一些反战争的行动，一个就是由一个叫正义联盟，还有一个叫撑警大联盟的这两个亲中组织呢，他们组织大概200来人，从尖沙咀的码头一直游行到旺角附近的一个游乐场，但是途中呢会经过旺角这个占领区，所以呢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双方的这个群众发生一些辩论啊口角呢，所以警方搭起人链，就是尽量把两边的人呢分开，这样避免双方发生一些更激烈的一些冲突。另外在铜锣湾另外一个这个亲中组织，由傅振中领导的一个亲中组织呢，他们也到这个旺角进行采场吧，就是跟战中的人士辩论，要求他们撤离，说他们扰乱市民的生活等等。另外在金钟这个地方呢，今天下午这个规模比较小，有一个是由这个建筑工人工会组织的几十名代表来到这个金钟的这个厂子呢，也是要撤离不要再堵路，说这个学生堵路呢影响他们的生计，建筑工人的生计。另外还有十几位不到20位这个出租车的司机，他们也来到金钟的一个现场，说这个堵路呢影响他们出租车司机的生计。
看来这个反战中的行动在香港也在这个不断的扩大了啊。那么这个海燕呢，就你在现场目前这个集会的情况有什么新的发展没有？
对，集会呢比明昨天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的人数都少，今天的大会这个宣布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天的8点到10点呢都举行有集会， 的这个集会开始呢，主要是由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还有学联副秘书长蔡耀辉和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志峰啊、他们在现场呢回应啊、特首梁振英今天接受电视台采访对这个有关战中的一些评论。另外呢，在9点刚过后呢，这个大会通过视频啊、连线，台湾太阳花学运发起人之一的林非凡，通过视频向这个占领的市民和学生呢讲话，谈了一些就是公民抗命的经验，他尤其提出要坚守和平非理性，就是在政府或者是警方强力镇压的时候呢，不要跟警察产生争。
好，这个现场情况我们通过你的介绍呢了解一些啊，这次的我们的这个连线稍微在这个声音的质量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另外听起来呢你的声音可能也有些这个长期的报道也有些劳累了哈，请你注意休息。好，谢谢海燕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哎，谢谢，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消息引发驻京外媒的关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标题是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消息引发驻京外媒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标题是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金融时报中文网也报道了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 BBC 中文网的标题是港政党向联署举报求查梁振英是秘密款项。香港南华早报则聚焦梁振英被曝曾收澳大利亚公司近5000万，而发言人说无需申报。梁振英的发言人回应了南华早报的查询称，梁振英签署的有关协议是在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前立定，因此无需申报。不过南华早报在报道中说，根据相关文件，梁振英2011年11月24号宣布从戴德梁行辞职，27号宣布参选特首，而12月2号他与澳洲的 UGL 公司签订了合同。梁振英发言人的说法与 UGL 的相关文件互相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条不利于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负面新闻全体保持缄默。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四大中国门户网站对这条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反响的重大新闻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截止到截稿时期为止，搜索结果没有发现一条简讯。北京媒体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是接到了主管宣传部门的封口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和平战中期间成为焦点人物。占领中环的学生和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梁振英辞职。有关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的新闻，在目前这个时刻爆出，显然给战中以来一直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撑腰打气的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访问俄罗斯。中国领导人强调，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将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对西方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回答。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 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并同罗戈津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烟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烟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这条高速铁路未来甚至可能会延伸到北京。俄罗斯铁路官员说，如果能敲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这将成为两国油气管道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全长700多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旅途时间将会减少到3.5小时。但由于经济日益困难，俄罗斯是否能够找到其余的项目投资仍是未知数。俄罗斯财政部认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李克强这次访俄还将讨论在双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两国货币结算。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让俄罗斯公司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借贷和融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官员说，对于一名曾经参与治疗上星期死亡埃博拉病人的医护人员的初步检测，显示他已经感染埃博拉病毒。德州卫生局星期天发布的声明说，这名医务人员星期五晚上出现低烧症状以后，经初步化验，他体内已经有出现埃博拉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将进行又一次化验，以确认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名医务人员曾经参加治疗美国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邓肯的医护。邓肯上星期去世，医务人员努力对曾与邓肯以及这位出现病症医务人员接触过的人进行查找和观察。 美国卫生官员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对公众说，美国的医疗系统掌握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的手段。埃博拉在西非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美国几个主要飞机场开始筛查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到美国的乘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反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展开，许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一向自家国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和其他人加入了中东的圣战。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她们被一个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诱导，为此不惜拿枪战斗。法国输出的圣战女子最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来的观察报道。
两个星期前，阿夏·赛义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我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了。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个周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酒吧工作。阿夏告诉法国电台说，他曾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以后，人们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这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在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这种激进化的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的。
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I really resist this idea.
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的。我非常反对有的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的或者缺乏理性。
他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尽管他们的行事方式其实很粗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的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了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许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此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也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仅仅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
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说着蹩脚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成见。以我们的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宣传战。
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2年前她皈依了伊斯兰教。 法国《世界报》描述了他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友。他的埃及男友许诺说会带他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
Est-ce que les trois quarts des jeunes dont je vous parle n'ont jamais mis les pieds dans une mosquée ?
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周二他们还吃着猪肉，周三他们就打好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了。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推敲过，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下。
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说，年轻的天主教徒也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吸引。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Elle découvre que, en particulier, comme ce sont des jeunes femmes catholiques,
他们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的那种严格性。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在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和强奸的现象，所以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女性的角色理想化了。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没有此类暴力发生。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研究人员布朗说，这些西方女圣战者还遇到了另一种虽然并不那么残酷，但也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And what we're tending to see again is actually life is quite a lot harsher than they imagined.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所以就会有人发推特说哪里可以买到吹风机，或者是嫌厕所是公用的，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考虑这些。
一旦到了那里，一些人就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了。比如来自法国阿维尼翁的16岁的诺拉·埃尔贝斯，他的哥哥福阿德在五月间终于能够去叙利亚看望他。他告诉当地媒体说，他没能把妹妹带回家。他还说，诺拉告诉他说，他犯下了一个人生大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朝鲜半岛南北之间争端不断的涌现，朝鲜最高层的官员最近突然访问韩国，为朝韩关系解冻带来了新的契机。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们对这一局势发展表示欢迎。不过在另一方面，有观察人士说，即使朝韩统一，也不意味着驻韩美军自动撤离朝鲜半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正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据称因健康原因几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之时，平壤当局几位最高级别的官员本月早些时候突然造访韩国。在气氛看来相当融洽的午餐会中，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仰健对韩国官员们说，他希望这次访问会成为南北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两年后，韩国总统朴槿惠更直截了当地说，他希望朝鲜高层官员的这次来访能带来双方定期的对话，并最终达至南北统一。当天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表示，美国支持韩国政府为增进朝韩关系做出努力，并称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安全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戴维·麦克斯维尔10月7号表示，韩朝统一是终止朝鲜核威胁的必经之路，因此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们永远不会看到朝鲜核问题获得解决，或者每天在那里发生的践踏人权的暴行被终止，直到朝韩实现统一的那一天。我认为我们需要将只是遏阻和防守的策略转向实现我们已经阐明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平壤当局一直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作为与首尔当局谈判的先决条件，但被韩国政府拒绝。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伦说，美国可以考虑逐步从韩国撤军，但朝鲜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裁军。
我认为如果朝鲜做出相应的裁军，美国可以分期分批削减驻军，
如果我们适当削减兵力，我们其实仍然有很多快速应急的措施。
欧汉伦说，中国一定会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的任何重大变化。一旦韩朝实现统一，美国仍然可以在朝鲜半岛扮演重要角色。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赞同这种说法。
我们对中国也有很多顾虑，他们越来越好战，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越来越想挑战底线。我认为朝鲜是离得最近的狼，但是我们也必须提防藏在林丛中的龙。我们不能太短见，只看到朝鲜的威胁。
安全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军的去留最终取决于韩国的立场。迄今为止，首尔当局依然欢迎美军留守朝鲜半岛，但是不少韩国人希望28000名驻韩美军尽早离开朝鲜半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星期三公布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的中期报告，报告明确表示强化日美安保合作。日本参议院的一名资深议员表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安全框架的一部分，这个安全框架不仅包括地缘政治，还包括它的软实力政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于洋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交和防务官员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会议，出台了旨在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修改之后的指针将使得两国的合作更加的广泛和更加灵活，做到无论是在事态平稳还是出现紧急情况时，都能够确保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并推进亚太以及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报告出台正值日本与中国由于东中国海领土之争而关系紧张之际。日本一名资深参议员说，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晋三政府安全框架的一部分。日本国会外交事务领袖武见晋三说，
He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framework which can cope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安倍有个非常全面的安全框架，包括实力政治的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21世纪新形势下的地缘政治。
武见晋三星期三应华盛顿石川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就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的军力建设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日本构成了安全担忧。他说，美日同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5月访日提到美国协防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时，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武见晋三说，软实力政治是安倍安全框架的第二个层面。
At the 21st century type of the soft power politics, the country which can accumulate these initiatives
在21世纪的软实力政治中，那些能够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程采取措施的国家，在全球政治中自然会增加影响力。这是软实力政治。安倍首相深谙这一点，他也知道如何将实力政治中的不同层面结合起来。
To cope with those the two different type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power politics。
他说，这些共同的议程包括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甚至老龄化等等。武见晋三说，安倍主要以两个途径来推行他的软实力外交。第一，积极支持全球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第二，以普世价值来推进全球进程等等。安倍晋三9月下旬在联大发表演说，提出了他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强调日本将发挥领导作用，在处理埃博拉疫情以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除此之外，安倍还在上台不到20个月的时间内，访问了5大洲的49个国家，同时还接待了7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到日本访问。 对外援助一直是日本传统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但是武见金三说，对外援助已经不再只是人道援助，更有战略的考量。
This year, the Abe cabinet already revised the our ODA charter and make it much more clearly that the
今年安倍内阁修改了对外援助大纲，更明确地表示，对外援助更应符合战略目标。我们可以动用对外援助资源，不仅用于人道援助，更要有战略方面的考量。
武见金三说，日本今年向越南和菲律宾分别提供巡逻艇，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不仅会保障两国自身的安全，也有助于稳定南中国海的局势。武见金三承认，尽管安倍的目标远大，但他的政策重点还是确保日本的经济发展。VOA 卫视思阳人鱼阳玉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有关台湾贩卖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国庆大会上呼吁对岸，现在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当的时机。马英九再度对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行动表示支持。他还说，台湾愿意与大陆及港澳民众合作，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五，台湾各界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举行中华民国成立103周年庆祝大会。担任序幕开场的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仪仗队，以黄埔建军90周年为主题，做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庆祝大会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庆祝大会，他在致辞中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的国庆日，我们共同以无比欢喜的心情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全国同胞幸福美满，世界和平安乐。
庆祝大会在马英九总统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为题发表的国庆演说中达到高潮。马英九总统在演说中说，民主和宪政是中华民国的先辈，以及台湾人民100年来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这个梦想在台湾得以实现。
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到日据时期以来，在台湾致力民主运动的许多前辈都曾经在逐梦的过程中牺牲奋斗，流血流汗，感谢他们的努力，让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让台湾成为第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华人社会。
马英九向海峡对岸喊话，呼吁北京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他援引昌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训，表示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合的时机。
大陆13亿6000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治，这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
说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抗争运动，马英九再度表示坚定支持。他说，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
30年前，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范祖，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速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
马英九最后表示，在共享血缘、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台湾愿意与大陆、与港澳人民 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外界关注美国政府对于台湾潜艇需求的问题是否有所回应。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表示，美台之间有牢固紧密的军事交流及安全合作关系，不过美国政府不会在军售宣布权，不过美国政府不会在军售宣布之前做任何公开评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结束后，外界在注意奥巴马政府对于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邱国正在会中提出的美国提供台湾所需的潜艇或协助台湾自制潜艇的要求作何回应。不过美国国务院除了公开证实主管军政事务的首席副助卿查普曼在这场闭门会议中发表演讲外，对于查普曼的演讲内容不愿公开。国务院官员在回应媒体要求评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对那些参与强化台湾安全的美国公司表达支持的一个好机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八号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中华民国103年国庆酒会中对媒体表示，美国从不在对台军售宣布前做任何公开评论，外界得知军售消息的时候就是行政部门通知国会的时候。博瑞光在酒会上提到美台安全关系的紧密，他说，单是今年2014年美国国防部人员访台人数就高达2500人，比去年增加了25%，而台湾军方访美人数则超过1500人。至于军备方面，美国也在今年交运台湾 P3C 反潜飞机及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双方军事往来可说是极为频繁。博瑞光说，
这种经常性的互动就是一种看得见的信号，显示了美台军事合作的坚强。
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也在酒会致辞时表示，美台之间有共享的价值和利益，台湾安全攸关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必须确保台湾保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维持其民主体制的持续运作。克里斯·范霍伦众议员说，
一个坚强的台湾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美国必须持续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台湾能够维持其旺盛与繁荣的民主体制。
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是美台军事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会议的讨论焦点是美国是否就售台八艘2001年即宣布要出售的潜艇，或是美国能否协助并支持台湾潜舰国造计划做出回应。一位台湾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防承包商对于参与台湾潜艇自制计划表达出极大的兴趣。在一场讨论潜艇的专题会议中，由于出席者过于踊跃，会场还不得不临时添加座位，而主办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也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反应非常积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17000多俄罗斯军队撤离一个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定于本星期在意大利会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军队最近几个月来在罗斯托夫地区训练，这是靠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境，边境另一侧是乌克兰东南地区，亲俄分离分子和政府军一直在那里交战。 波罗申科总统星期六说，他和普京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意大利米兰参加亚欧峰会期间会面。他警告说，谈判将是艰难的。不过他对记者表示，乌克兰非常接近化解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争端。俄罗斯称乌克兰有50亿美元的天然气欠款，今年6月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乌克兰的能源需求非常依赖俄罗斯，停止输气令人担心今年估计十分严寒的冬季来临时，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能源供应将出现严重的短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10月11号联合国国际女孩日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和中国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席了传统基金会与女权无疆界组织在华盛顿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国一胎化政策及其导致的强迫堕胎是中国当局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行动。女权无疆界的主席瑞杰把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称为当局对妇女所发动的战争。陈光诚说，共产党专制对人类的威胁远甚于恐怖分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多年来主持了将近50个专门或是部分针对中国一胎化政策的国会听证会，并起草了有关的法案。他认为，中国1979年宣布的一胎化政策是国家支持的对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女童施加的暴行，而且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他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强迫妇女堕胎的做法。
Abortion is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lives have been exterminated.
堕胎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以亿计的生命被终结。
这位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妇女造成的创伤是不可思议的。他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2012年9月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每天自杀的妇女高达590人，是男性的3倍多。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Due to the male preference in China, China's society and family size limitation, the policy
has directly. 由于中国与社会文化对男孩的偏好以及计划生育的限制，一胎化政策直接导致性别灭绝，即女孩子被灭绝，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
Extermination of the girl child in society simply because she happens to be.A girl.
史密斯议员还表示，妇女不仅仅作为受害的母亲来承受一胎化政策的摧残。这位众议员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对这个严重的人权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致力于保护妇女权益的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创始人主席瑞杰，把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强迫堕胎看作是当今最大的人权问题。
So China's one-child policy causes more.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对妇女和女童造成的暴力，胜于地球上以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其他的政策。这是真正的对妇女发动的战争。
瑞杰援引中国官方的数据说，一胎化政策防止了4亿个生命，这个数字比美国和加拿大的总人口还多。
Each one of these 400 million lives prevented.
这4亿个被防止的生命中，每一个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标志，即和平时期杀戮自己的公民。
在中国通过开展救助一位女童项目而挽救了120名女童生命的瑞杰特别强调，与有关的报道或者是宣传所不同的是，中国其实并没有放松一胎化政策。除了一胎化政策以及选择性堕胎所导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以及老无所养的恶果之外，瑞杰指出，中国的医学研究还表明，引产导致妇女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大大增加，一次引产得乳腺癌的几率增加44%，两次增加76%，三次增加89%。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说，当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给老百姓带来的恐惧与战争时代没有多少差别。
所以每天晚上他们就带着
自己的这个像被子呀什么的跑到野外去住在田地里，这样呢这个计划生育的官员就不能堵着他的家门把他们抓走，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晚上开着车来抓他们，他们就好在田野里奔跑。
陈光诚说，有句古话，我的家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也就是说即使是帝王也不可能管到你家里来，但是现在中共不仅管到你家里，他可以把手伸到你身体里去把孩子掏出来，而且当着你的面把他杀掉。
共产专制的存在对人类的威胁比恐怖分子严重不知数万倍，我们对此我觉得认识的还不够，将来的威胁会更大。
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曾经在山东老家因为帮助那些受到计生委官员迫害的民众维权而被判刑，后来又被软禁在家，直到他逃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目前他在美国的三家研究机构任职。中共领导层誓言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中国官方说这是在综合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与群众的实际需求，总结30多年计划生育成功实践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政府不会再和学生的几个星期的对峙中让步。梁振英星期天说，他不会应学生的要求辞职。他还说，学生抗议活动失去控制，而且持续不了多久。梁振英在接受翡翠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北京绝不可能收回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批准的决定。他说，港府将继续争取说服抗议者拆除路障，但是没有排除使用最低限度武力清场的可能。抗议者星期天仍然在街头坚守，数百人在街头成排的帐篷里过夜。世界各地的捐赠国已经认捐54亿美元帮助加沙地带的重建。在星期天宣布的有30个捐赠国参加的开罗会议上，挪威外交大臣布伦德宣布了这一数字，这个数额远远超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说的重建加沙所需要的40亿美元。在激进组织哈马斯同以色列在7月和8月的长达50天的冲突中，加沙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被战火夷为平地。星期天，伊拉克发生多起暴力事件，3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库尔德安全部队至少50名成员丧生。在动荡的安巴尔省，当地警察局局长也在路边炸弹袭击中死亡。库尔德武装人员正在抵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叙利亚城镇科巴尼的进攻，争夺这个土耳其边境附近城镇的激战仍在继续。美国指挥官说，美军战机在与加沙和阿联酋的战机一起，星期六和星期天对科巴尼发动了3次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阵地和一处集结地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做好按照准则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准备。奥巴马星期天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博韦尔讨论了美国第一起埃博拉传染病例。奥巴马命令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尽快行动，查明德克萨斯卫生长老院医院的一名护士是如何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这名护士是参加救治美国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邓肯的医护班子成员，邓肯上周不治身亡。在乌克兰即将和俄罗斯就乌东和平举行高层会谈之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接受了国防部长的辞呈。波罗申科的办公室星期天说，他将在星期一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接替今年7月上任的谢列特。乌克兰政府军8月底在分离主义势力控制的城市敦涅茨克以东遭到惨败，谢列克因此遭到猛烈的抨击。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